系，感谢主师母，即系我都话陪住佢只脚啫嘛，咁啊感谢主啊，即系大家开心，师母就康复啊，咁啊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七月第一个星期咧，就终于到暑假咧，呢个系神嘅恩典，可能有啲已经放紧学或者。仲有一兩個禮拜就放啦，即係希望大家係享受今日嘅今年嘅暑假時間。我哋今日咧又係第一個星期日，所以我哋都會擘餅紀念主，所以可以大家喺心裏邊開始準備個心咧，就一陣間會係有擘餅紀念主。我今日嘅主題就係敬畏耶和華是知識嘅開端。我哋今日即系喺六十六卷书嘅时候嚟到箴言啊，箴言就系多人喜欢嘅书，当中有好多人生嘅真理、现实生活嘅道理。上个星期睇咗诗篇，今日我哋认识箴言。诗篇教到我哋点样去敬拜神、祷告赞美，可以话诗篇系信徒嘅心脏。因为用心来祷告赞美，箴言是信徒的头脑，因为用智慧思考。有本叫《圣经中览》的书呢，他这样讲，在诗篇中基督徒跪下祷告，在箴言中基督徒站立行事。诗篇是基督徒的灵修，箴言是基督徒的生活，觉得讲好，讲得挺好。箴言是现实生活的提醒，多人会阅读箴言呢，就能够帮到他明白圣经一些比较难捉摸的道理。所以箴言呢就是帮到我们在现实生活。箴言是什么意思？箴言呢是，如果希伯来话呢，他意思就是Michelle 英文当然叫 Proverb， Michelle 的意思就是比喻或者比较的意思。中文箴言即有书这样讲，规矩的规，规戒之语，好像戒指那个是不是戒，规戒之语，这个就是箴言的意思。用很多可能一两句的是做比较的方法，是诗句来比较。所以箴言当中所提的是每人要面对生活的问题，是现实生活的智慧。箴言是世上最优秀的文集，汇集了可靠和准确适当的常识，使人不犯一些可怕的错误，是前人所犯过的。所以箴言是简短的句子，是表达丰富人生的智慧，是精简的，是容易明白的，是深入浅出，好多是一两句两句的组成，第一句和第二句可能是相似或者相反。有学者这样介绍说，箴言的引言会自己介绍他的五个目的。你看第一章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使人领受明白的教训，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使愚蒙人变成清明，使少年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第六节，使人明白箴言的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他们的隐喻。所以跟着我们看这五个目的，就是 来自这几节经文，使人了解智慧的教训，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使人领受名位的生活，使愚蒙人变成精明，这个挺好，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所以这个就是箴言五个目的，整本书就按着智慧一啲嘅准则嚟分析人生嘅，用一个问题概括嚟成本书就系、是：这是智慧还是愚昧呢？咁啊，时时会听到呢、这个，所以呢个活石圣经注释引用呢个嘅系咪尤德拿佢讲嘅啊？本书并不是一本描写人物嘅相册，也是不谈论规矩的书，它给我们提供生活行事的秘诀，书中举出的行为范围全都是按着一个准则来评定，这准则可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就是这是智慧还是愚昧呢？就是觉得很对，我们时时都要问，我们所做的是聪明的，但是愚蠢的。智慧就是有能力去做运用适当的知识，所以智慧和知识有分别。真正的智慧是来自认识神，智慧本身是一个的神发出来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认识神就有智慧，不认识神，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所以箴言的中心教导或者个约节就是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日我们可以从箴言去认识到你的话语。主，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没什么智慧，我们需要主你的智慧，认识你就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求主真的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与你有关系，是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阿们。嗱，我今日分享呢个大纲就系、是、按照新译圣经、新译本圣经嘅箴言嘅引言，就是、有一个嘅简单嘅大纲。第一点就系神圣智慧嘅价值，神圣智慧嘅价值，我哋睇到神圣智慧嘅价值系敬畏神嘅系智慧嘅开端。所以我哋系啱啱睇咗呢个经文，我哋知道敬畏神系我哋开始有智慧嘅第一步。我哋要承认有神，我哋需要神。如果系敬畏神咧，就唔系话一个我惊神嘅敬畏神，唔系我哋怕神嘅意思，反而系尊敬。神承认神是伟大，承认神是创造者，承认神是审判者，我们对他有一个适当的畏惧，但我们不是怕他。智慧的基础是在于神，智慧是由神而来，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单单从理性方面去想的，真正的智慧反而是跟神建立关系的。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关系的，是在乎你跟神有没有一个关系的。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合神心意的生命，是需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箴言会强调要先跟神和好，有良好的关系，然后可以跟别人有好好的人际关系。箴言的角度是先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 因为同神之间是搞定了，我们容易人与人之间 是搞定。你看九章十节都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鼓励大家要认识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啊、当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你就是聪明。你跟神没有这个关系，就是靠自己有限的知识、啊、有限的智慧。你跟神建立关系，跟神有接触之后呢，你能够判断是非、善与恶、对与错，是有认识清楚什么叫价值，什么叫道德。箴言所讲的智慧是以神为基础，没有神的智慧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讲的，就是说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品吗？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藉着所传的愚品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愚品的道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上、啊、不是愚品的，不过世人觉得是愚品的、啊、这个新译本，我所用的经文都是新译本的经文、啊、箴言提供神的智慧，帮到我们能够把握处理人生人与人之间的事，所以是实际生活的智慧，以神为基础的人生智慧。我们看到箴言告诉我们，得着智慧是最宝贵的，因为神的智慧最宝贵。我们认识这个的、作者就是所罗门，是大卫王的儿子，很多的箴言大部分是他写的或者他编的，有些不是他写的，讲明有些不是他写的。但是所罗门当时是称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中国的孔子、欧洲的智慧者，没有一个能够好像所罗门这样。因为所罗门是有特别的恩赐，他求神，神就给他、智慧。箴言是高举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所罗门向神祷告，神给他智慧，他是得到一个宝贵的礼物，是很特别的。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要求取智慧和哲理，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必护卫你，喜爱智慧，智慧就必看顾你。智慧的开端就是求取智慧，要用你所得的一切换取哲理。你要高举智慧，智慧就必使你高升，你要怀抱智慧，智慧就必使你得尊荣，智慧必把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赐给你。那这个就是讲到很清楚，就是叫我们做什么呢？求智慧，取得智慧，得到智慧，得到智慧是最紧要的，最宝贵。因为得到哲理，就是你认识神，就开始认识智慧。最智慧的人就是先是认识神，当你这样认识神，你和神的无限智慧接触的。所以我们需要是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找到呢？在圣经里面找到。你看圣经，认识神的话语，就是得到属灵的智慧，认识神 的更多，了解更清楚。你看回这个第七节很有趣，智慧的开端是求取智慧。所以你开始 求问，我承认自己是没有智慧，承认自己缺乏，你求神，这个就是得到智慧的开始。好啱，新约圣经都是这样讲的。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讲什么？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考试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 必得着。所以我们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承认自己缺乏，承认自己有限的，你向神祷告，神就会给你。可能是做父母的智慧，可能是做夫妻的智慧，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处事处理的事情的智慧。我们先是求神，神就给我们。这个神主动是劝我们的，鼓励我们。认识神的人，当你发现到我不懂办这些事，我就缺乏智慧，你求神，神就会给你。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感恩。翻工面对复杂问题，有些事发生，祈祷求神，神是给我智慧。你看箴言第八章十节，你们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银子，宁愿得着知识胜过精金，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好。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和智慧比较。这个就讲到智慧比金钱更加好，智慧胜过金银宝石，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因为智慧会教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去是生活的，现实生活处理的问题。钱未必解决，但是智慧可以解决。神的智慧最好的，不是靠自己的有限的能认识，是靠神给我们的。所以不单是认识圣经的智慧，当我们求神，神是给我们一些做人的智慧。十六章十六节说，得智慧胜过金子，选择哲理胜过选择银子。现代人呢就要更加放在心里面这个经文，因为现代人特别，我记得十几年前可能你会记得，十几年前即澳门的赌场就是十八岁可以入去做庄可，记不记得？当时呢就是庄可就搵到钱即是都几好的，所以好多中学生选择不读书，放弃学业入去做庄可赚钱，是不是？感谢主，政府醒目啊！后来改了，是21岁才可以做中学，跟着等啲年轻人完成中学读埋大学才选择。咁我承认读书唔等于智慧，读书系吸取知识，系咪？知识同埋智慧系两件事嘛。但如果你冇知识，就算你有智慧，你都唔知点用㗎喎。咁所以系现代人是追求钱，但是追求智慧呢？圣经叫我们追求智慧是比追求钱更好的。读书不等于有智慧，但是我们的心是要认知、神，但是就是靠自己局限的能力。十九章第八节，得着智慧的爱惜自己生命，保持明达的必得益处。哇，这个即值得放在心里面。得着智慧是保护自己生命，你没有智慧，你的生命保不住，是不是相反？即是我们认识神，得到智慧， 我哋就更加有益处。所以你想追求有益处嘅嘢，即系唔好听世界嗰套啊，钱系万银，钱唔系、哦。追求认识神，有自成者，有神嘅智慧系最好。嗱，我哋跟住落去睇神圣智慧嘅范例。神圣智慧嘅范例就系、是、箴言就话我哋听，有一个嘅典范嘅，一个嘅智慧者嘅可以学习嘅智慧系好似喺箴言里边被描述到好似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咁样。英文圣经好明显。就是用希伯来话翻译英文呢，就是会用女子的名 she, her, 甚至是讲到、女子边的她。中文圣经反而只是用智慧来代表，或者是如果用她是用物件的她。特别第八章第九章都是描述智慧好像一个女人这样。你看第八章第一节，智慧不是在呼唤，聪明不是在发声吗？他在路旁高处的最高点，在十字路口站着，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进城门的空地上大声呼喊。这里看到是形容智慧好像是一个人这样，是有人格的，是用诗句的拟人法。他站在那里，智慧站在那里向你呼唤的，在十字路口站着的，叫你一声的。所以这个智慧是以第一身讲话的。这个智慧、其实不是一个人，但是用诗句的，是好像描述到他是一个的有性格的，是一个人这样。应该是这样理解，箴言用拟人法称呼智慧，而帮助我们理解神抽象的特性。所以这个是神的特性，神的特性是智慧，智慧向我们呼唤，就是好像神向我们呼唤一样，因为我们要明白智慧是有神而来的。智慧和神是有永恒的关系，因为智慧属于神的特性。智慧好像一个父母或者一个老师向儿女去说话的。那我们看箴言第八章十二节，见到他说，我智慧和精明同住，我又获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骄傲、狂妄、邪恶的行为、怪癖的口，我都恨恶。我有才智和大智慧，我有聪明，我有能力。这个智慧自己讲，我智慧，好像我记得我白若寒，我智慧，他讲紧自己，以第一身，就是这个是诗句的、当然智慧不是一个人，是神的特性的、智慧用我表达是一个好呼唤，神是呼唤我们要得到智慧，要认识神的智慧，要得到能力的，邀请我们跟智慧有关系的。怎可以跟智慧有关系啊？即好像在呼唤我们、第八章二节，在耶和华创造的开始，在太初创造的一切以先，就有了我。在恒古，在太初，在没有大地之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以前，我已经出生。我这个讲的智慧自己是未有任何其他东西，神创造之前智慧在这里的，还有智慧是参与这个创造，好像智慧是一个人这样的。太初已经有智慧，他又参与神的创造。那这个诗句的诗人用这个拟人法来描述智慧，因为是神的特性嘛， 是神拥有的。所以这个认识智慧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就得到智慧咯，是因为智慧是神的一部分嘛。你和神建立关系，你就是开始得到智慧，和智慧建立关系。箴言提供生命基础的智慧是要先认识神，不是理性那么简单。从现实的角度，用这个二人法将智慧和神拉上关系，是会令到我们觉得是好像在说耶稣，是不是？有些人甚至讲在箴言里面这样讲智慧，你将耶稣的名字放下去代替智慧，就可能是更加是明白耶稣向我们呼唤。因为耶稣是体现了神的智慧，智慧是神的特性，耶稣是神，所以智慧亦都是耶稣的特性。当我们看到箴言所描述智慧，会觉得好像描述耶稣一样，因为耶稣体现神的智慧，即是体现的意思就是神的智慧包含在耶稣里面，耶稣满有神的智慧，充满了智慧。所以我们在箴言的时候看到智慧好像看耶稣一样，他的人格的智慧向我们说话，好像保罗都是引用第八章的字眼形容耶稣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因为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他是引用箴言的说话句子，所以箴言描述智慧好像耶稣描述一样的，耶稣是神创造万有的根源。约翰福音是会用道和耶稣形容耶稣，箴言是用智慧形容神的特性，约翰都是引用到箴言第八章来讲。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所以耶稣好像智慧一样，都是参与神的创造，创造之先已经存在。智慧是神的特性，耶稣本身是神，所以耶稣是体现神的智慧，耶稣就是神的智慧。可能最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教赎。所以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感谢主。更清楚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温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耶稣体现神的智慧，因为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智慧已经是耶稣里面了。所以感谢主，得着耶稣等于得着智慧，智慧的开端是认识神，所以你先要认识耶稣，因为一切的智慧的宝库是藏在耶稣里面，耶稣就是我们神圣智慧的范例，耶稣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箴言分享关于神的特性其实很多的，在箴言看到很多关于神的事，譬如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神是公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箴言会看得到。箴言看到神的名字有耶和华这个名字87次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和恩典都是箴言里面。 我们现在就认识第三方面，是应用神圣的智慧。这个跟我们有关，怎样去将这个智慧在实际人生里面去实行。我们见到箴言会做很多比较，就是智慧人和愚妄人，聪明人和愚蠢人，即是很多的，好像第十章第四节，右手好闲的，招致贫穷，勤力工作的得到富足。箴言好多这些简短的句子，但是要慢慢思考，要 好像很精简，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很真实的，右手好闲的会穷的嘛，你要勤力工作才有钱的嘛。所以这些是愚蠢的人就不肯做事，懒惰的，聪明人是会怎样，会肯做事，积极做事的。所以当我们比较愚蠢的和聪明的人，就会看到很多这些这样的对比的。智慧的人认识神，追求智慧的，就跟着在他生活方面会引发出来的。愚蠢的人是怎样，他就是不认识神，所以他右手好闲，懒惰的，穷的。第十章第九节，行为完全的步步安稳，行事歪曲的终必败露。好真实哦，当你追求认识神，你有神来你生命的时候，你行为完全，你就安稳，神保护你，带领你，引导你的。行事歪曲的，什么叫行事歪曲的？怎样是歪曲的行为的？古话不正直，行正面，是不是行事歪曲的？这些人会怎样？一定会败坏，一定会揭发出来的。你是怎样的人？愚蠢的，但是聪明的，有智慧的。你聪明，行为完全，步步安稳。看第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过失。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恨在生命里面会怎样？事事同人家有争执啊，拗叫啊，不认识怎样宽恕包容的，反而是有挑剔这样的，又争辩那样的。但有爱心是怎样？如果你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爱，你就遮掩一切的过失，懂宽恕人，懂包容人，懂谅解人。因为宽恕包容是因为爱，你认识神才可以有这个爱，你不认识神怎会有爱可以去包容原谅人，是吗？人家得罪你，就真的恨他入心入肺，是吧？恨他一生一世。但有爱认识神，就是放低一切的嬲怒。箴言说得 很真实的。十一章十三节，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心里诚实的遮掩事情。你经历吗？你愚蠢的人是怎样？八卦讲是非，周围唱人督人背脊，讲人坏话，出面社会大把这些这样的人，是吧？这些是好像理所当然一些的智慧，但是你认识神是怎样？心里诚实的，遮掩事情，即是懂守秘密的，懂保护人的，不会因为自己听过啲即人哋啲事就系周围唱。世界上好多人讲是非八卦，系咪聪明？有冇好处啊？认识神就识得，可能你听到关于人哋嘅事， 懂得为他祷告。人家都有软弱，人家都有困难，不是要周围讲周围唱。十一章二十二节，女人美丽而无见识，就像金环戴着珠鼻上一样。大家笑，箴言有好多幽默嘅，好多类似咁嘅句子嘅，系好现实，好靓女，好身材，好美貌嘅，但系冇见识啊，好似乜嘢咁啊？一只猪戴住金布，金银宝石、珠宝、首饰啊，好唔配衬啊，好唔似样啊，系咪先？大阪呢啲咁嘅例子，箴言好多呢啲咁嘅句子，姊妹听住，美丽，你有感谢主，不过你要见识，你要认识神，你要智慧，呢、这个更加好。所以箴言最后一章嘅即系讲财德嘅妇人啦，讲到唔系美貌咁紧要，反而内涵嘅。有智慧先是紧要的。十三章第三节，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沫遮拦的自取灭亡。懒惰人竭渴求，却一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所以这里都讲紧愚蠢的人是怎样？那个口舌是闯祸，讲错话，讲大话，讲是非，讲五三五四的话，他有懒惰，一无所得，自取败坏。箴言每一句呢，我要慢慢思考，慢慢思考。今天就是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因为箴言充满很多美，就是美好的句子。慢慢思考，慢慢思考。十六章十八节，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全谦卑的心与贫乏人在一处一起，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你思考这个讲的骄傲、自高自大的问题，很多愚蠢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很叻、很醒，什么都懂。灭亡之前、败坏之前、跌倒之前，有骄傲，自己以为我掂、我得、我懂，跟着自己去闯祸，搞错了，碰钉，跌落坑，遇到骨头路。因为你不谦卑，你不肯求人，你不肯问，不肯听人的意见，是不是很常见嘛？如果我们谦卑，肯听神的意见，肯听别人的看法，谦卑不会发生那么多事，不会闯那么多祸，是不是？所以全谦卑的心与贫乏人在一起，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骄傲的人就算赢了，分了，就有什么好处？谦卑的人在一起更加舒服，更加平安。你经常走埋跟那些骄傲的人一起会怎样？有比较竞争，看谁高低，一是责贬你，一是看不起你，是咪？因为要爬你头嘅，同你争，系咪？骄傲嘅人系咁。我哋谦卑喺神面前，呢、这个贫乏人一起，我谂有双重嘅意思。一个系真系穷嘅，即系谦卑嘅人，同佢一齐仲舒服过同啲骄傲嘅人。但系另一方面系生命贫乏啊，知道自己系需要神，知道自己系缺乏智慧，系需要从神得到。我心灵里边贫乏嘅，我同呢啲人一齐，仲好过同骄傲人一齐。两方面我觉得都有。嗱，我哋讲到愚蠢嘅人同埋智慧嘅人，不如我哋讲智慧人系点啊？ 智慧人是要倚求神的，箴言是讲很多我们智慧人怎样倚求神的。可能你很识背的三章五节六节，这个新译本，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求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更平淡正直。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一心仰赖神，倚求神？神的智慧就是这样给我们知道，我们有限，我们有缺乏，我们需要从神支取力量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依靠自己 的思维，反而就向神仰望神，得到神的智慧。智慧的人就会依靠神。你所发生的一心仰赖神，得到神的指引，得到神的教导，得到神的引导。当你谦卑愿意接受神的指引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你，带领你。所以你的脚所行的，第六节说，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跟着你会平淡正直，神会祝福你。留意一下第五节说一心仰赖，第六节说一切所行的，就是说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以说在这件事我仰赖神，那件事我神不用我自己搞定，是要一心仰赖神，所有的事一切所行的路，就是每一件事大事小事都是先是仰望神，靠神带领引导，靠神指引，靠神给智慧怎样做的，这样倚靠神。第四章廿三节又教我们，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生。你要除掉欺诈的口，远离怪癖的嘴唇，你双眼要向前正视，你的眼睛要向前直望，你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做必稳妥，不可偏左偏右，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这个说得先是谨守的心，我们的心很紧要，我们谨守的心不要用它的罪恶入到去，不要用它那些歪路 的不洁净的思维入来。刚才我们看到箴言讲到愚蠢人愚妄人的是怎样贪心骄傲的，箴言讲很多是饮酒的，因为饮酒的饮醉的问题，又讲很多发脾气的懒惰的，亦都讲很多女色凡色情的错，箴言讲很多这些东西。我们怎样保守自己的心，谨守自己的心，不要用去这些思念，这些东西入到我们心里面的，要追求神，不要被罪恶充满你的思维，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来，你的心里面污秽的，你一切所做都是污秽的。所以你的心保护了之后，你的口呢，你的嘴唇呢，廿五节话你的双眼要向前直望的，点解呢？在这个花里花碌的世界，在澳门街这个地方，好多试探，好多陷阱的，好多吸引的罪恶在你身边的，闪过来，你望一望，别人的意见，别人的睇到，人哋讲嘅电视机广告啊，电视、电影院，乜嘢都系，澳门系好多呢啲咁嘅事。你的眼向前直望，直望什么？神啊嘛，仰望神，直望神的话语，得到神的智慧，不要被这些事影响到你的，你要直望跟着神行。 所以廿六节话谨慎你嘅脚，当你嘅心系保护咗，你嘅口就系保护，你嘅眼就向神，你嘅脚咧就所行会点？会稳妥嘅。啊，因为你有神带领，你按照神，你不偏离左右嘅，你远离恶事，向住神行嘅。所以箴言系教导我哋呢个非常之重要嘅教导嚟嘅，系咪？整本书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教训。十六章第二节，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都是清洁的，耶和华却衡量人心。当把你所作的交托耶和华，你的计划就必成功。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做的啱咯，是不是？自己一切所行，我当然我这样决定，我这样做是啱的，没人可以话我咯。我有头脑，我自己清晰啊，我做紧啲嘢啱。点知我哋咁样谂，好多事会唔会全部都啱啊？会唔会以为自己行得啱，跟住行骨头路碰钉啊，跌埋落个坑里边咧，受伤？有啦，人有错，我哋好多事有限啊嘛。而自己以为自己好醒，自己以为自己好掂。点知神衡量我哋心。如果你将你一切嘅事交托俾神，靠神引导带领嘅，靠神保护，你可以有神加入无限嘅智慧陪住你一切做嘅事情，更加美好，必成功嘅讲啊，系咪？第三节话必成功，哇，真系好啊！将我一切嘅计划、一切嘅谂法，神交托俾你，你教导我、引导我，我咁样做啱唔啱？可能我有盲点，可能有啲嘢我未谂清楚，可能从我个角度觉得掂，但系点知谂深一层嘅，从其他角度参考，哇，原来系大镬噶！所以有神参与就非常好。十六章廿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路，走到尽头却是死亡之路。弟兄姊妹小心，当我们说不要神，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计，按照自己的意思，可能你以为正的，可能你以为正式是好路的，到尽头是怎样？死亡之路。很多长老是这样，即是长者到年纪大的时候，就心里面很多遗憾。遗憾讲什么？要懂得当初咯，是不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式的、正的、好的，怎知到尽头呢，什么都没有，浪费了。如果是愿意神加入、仰赖神、倚求神，得到神的智慧，不用这样的，因为有神同在就是可以更加光明嘛。所以十八章第十节是最后一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义人奔跑就得安全。神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神里面是安全。当我们专心仰赖神，当我们一切所行的是交托给神，当我们是保住自己的心，保过一切，当我们取得智慧，认识至圣者，我们进入神的避难所，神就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就安全。今天我介绍箴言就是简短，差不多三年前我们看马太福音之前，我们讲诗篇和箴言，当时我分享过箴言，逐章逐章这样分享，有些人可能记得。所以是今天就是一个的大纲，如果你想听多些，你可以网上即下载听我们当时分析箴言一些的很多很多的真理在当中。今天就将个中心教给大家听，我们今天所认识神圣智慧的价值， 神圣智慧的范例是耶稣，同埋应用神圣的智慧在我哋生命里边。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弟兄姊妹，我哋需要认识神，敬畏神。耶稣就是体现神的智慧，所以耶稣是充满了神的智慧。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开始得到神的智慧和教导。当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的时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耶稣就是个好的开始。我发现到我们认识耶稣，更了解耶稣是最重要。耶稣是圣经的中心，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有些箴言我想强调，第一堂忘记说，有些箴言呢我们要小心。有些人会看觉得是一个应许，箴言里面没有应许，就是有些属灵的原则。所以好像有关于父母教导儿女，说就是当儿女小的时候教养他 到老不偏离。这个不是应许来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即是你教到你仔女到他大的时候偏离。但是有很多仔女到大的时候偏离，那怎么样？是应许没考？不是，这个不是应许，这个是一个原则，有些原则性的东西。亦都箴言有些好像是相反的句子的，好像有些我没有引用出来，有些是讲到即是不要以愚昧人的话地回答他，他会踩死你，或者是跟着下一句就按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如果不是他会点点点。为什么呢？点解释啊？你刚刚相反的上下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些原则，有些要看情况，看那个愚蠢的人是讲什么，答不答到他，是吧？有些人你千万不要答，有些时候你不答不得，是吧？所以箴言是怎都是对的。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些箴言的时候，思想到耶稣，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真的更加认识耶稣。下一幅，麻烦。因为纪念耶稣为我们死是智慧的行为，是不是？箴言我们看到耶稣，今天我们要擘饼纪念耶稣。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都是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过错，我们知道自己得罪神，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神，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神宽恕。就算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可能我们都有会犯错，特别箴言很多时候好像一块镜，我们看到箴言，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过失，应该怎样认罪悔改，求神宽恕赦免。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向我们呼唤，叫我们跟他有关系，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保持和耶稣有这个良好的关系。